李柏要等，李柏要等。
孙谦，字彦举，是乐安人。年少时砥砺志向，勤奋学习，从检校御史两次升迁至国子助教。太保崔光引荐他编修国史，多次担任行台郎，凭借文才著称。崔祖持反叛时，孙谦参与其中，逃到王元景家，遇到赦免才出来。孙腾以宗族情谊举荐他，但未被赏识。恰逢高祖西征，登上风陵，命令中外府司马李义深、相府承举李世略共同起草檄文，二人都推辞，请求让孙谦代替自己。高祖召孙谦进入营帐，亲自为他点火，催促他写作。孙谦提笔立刻写成，文辞非常华美。高祖大喜，当即任命他为相府主簿，专门主管文书。他又能通晓鲜卑语，监管传达号令。担任繁重职务时，非常受赏识重用。高祖赐给他妻子为氏，既是世人子女，又有姿色，当时人以此为荣。不久受任左光禄大夫，常兼任主簿。世宗起初想前往邺城，总揽朝政，高祖因他年轻没有同意。孙谦为他进言，才最终成行。孙谦倚仗此事，自己请求特进贤，世宗只加授散骑常侍。当时又大规模征发燕、横、云、朔、鲜、魏、二夏州、高平、平凉的百姓作为军事逃跑藏匿者及其主人、三长、首令，处以大辟之罪，没收其家产。于是俘获很多人，这是孙谦的计策。孙谦学问浅薄而品行不端，邢绍曾对他说，还需要读书。孙谦说，我精骑三千，足以抵挡你的疲弱士卒数万。他曾服用棘刺丸，李协等人调侃他说，你的棘刺应该自足，何必向外求取。在座的人都笑了。司马子如与高济士召孙谦饮酒，他醉得很厉害而去世，时年52岁。高祖亲自吊唁，司马子如叩头请罪，高祖说，折断我的右臂，去找好的替代者还给我。司马子如举荐未收，高济士举荐陈元康来接替孙谦，追赠仪同三司、吏部尚书、青州刺史。陈元康字长由，是广宗人，父亲陈忠德任为济阴内史，在镇南将军、京子光禄大夫任上去世。陈元康显贵后，追赠济州刺史，谥号真。陈元康广泛涉猎文史，机敏而有才干。魏正光五年，他跟从尚书令李崇北伐，凭借军功赐爵临清县南。普泰年间受任主书，加授威烈将军。天平元年编修起居注。天平二年升任司徒府济事参军，尤其受府公高昂信任。后来外任瀛州开府司马，加授辅国将军。他所任职之处都称职，高祖听说后征召他，逐渐被任用，担任相府公曹参军，在内掌管机密。高祖治理大业，军务繁多，陈元康领会意图，非常能应对急需。他性格又柔顺谨慎，通晓事务。高祖曾在宫内对世宗发怒，亲自殴打辱骂。出来后告诉陈元康，陈元康劝谏说，大王教训世子，自有礼法，应当作为典范让人瞻仰，怎么能到这种地步？言辞恳切，以致流泪。高祖从此为此收敛怒气，有时发怒则打，就说不要让陈元康知道。他被敬畏到这种程度。高仲密反叛，高祖知道是由于崔仙的缘故，准备杀崔仙。世宗藏起崔仙，并为他求情。高祖说，我饶他性命，必须给他苦头吃。世宗于是放出崔仙，并对陈元康说，你若让崔仙受杖刑，就不要再见我。崔仙在朝堂上脱衣准备受罚，陈元康快步进入，逐级登阶而上，并且说，大王正要把天下托付给大将军，有一个崔仙都不能容忍吗？高祖听从赦免了他。世宗入朝辅佐京师，崔仙、崔继书、崔昂等都受任用，张亮、张辉纂都是高祖后代的人，但委任都在陈元康之下。当时人说，三崔二张不如一康。魏尚书仆射范阳卢道余的女儿是右卫将军郭琼的儿媳，郭琼因死罪被抄家，高祖起奏赐给陈元康为妻，陈元康于是休弃原配李氏，有识之士非议他。陈元康善于逢迎取悦人，察言观色，多有举荐，但不能公平待人，沉溺财力，接受经营布帛， 不可胜数，放债交易，遍布州郡，被轻易讥讽。他随从高祖在邙山击败周文帝，大会诸将，商议进退之策，都认为野外无青草，人马疲瘦，不能远追。陈元康说，两雄交战时间已久，如今大胜就是天意，时机不可失去，必须乘胜追击。高祖说，若遇伏兵，我如何应付？陈元康说，大王先前设过杀愿回军，彼处尚无伏兵，如今他们奔败如此，怎能远谋？若舍弃不追，必成后患。高祖最终不听从，因公封安平县子，食邑300户。不久受任平南将军，通直常侍，转任大行台郎中，升任右丞。到高祖病重时，对世宗说，邙山之战不听陈元康的话，才给你留下祸患，以此为遗憾，死不瞑目。高祖去世，密不发丧，只有陈元康知道。世宗继位主事，陈元康又受任用，受任散骑常侍、中军将军，令封昌国县公，食邑1000户。侯景反叛，世宗被诸将逼迫，想杀崔先来谢罪，秘密告诉陈元康。陈元康劝谏说，如今四海未清，纲纪已定，若因几个将领在外苟且取悦其心，冤枉杀无辜之人，亏损废弃刑典，岂止上负天神，如何下安黎民？晁错前世，望您慎重。世宗于是停止。高岳讨伐侯景未能攻克，世宗想派潘相乐辅助他。陈元康说，相乐对机变迟缓，不如慕容绍宗，况且先王有命，称其能敌侯景，您只要推诚心对待此人，则侯景不足忧虑。这时绍宗在远方，世宗想召见他，怕他惊惧反叛。陈元康说，绍宗知道元康特别受优待，刚派人来诵经以表达诚意。元康想安抚其心，所以接受了并厚达其信，保证没有异心。世宗于是任用绍宗，最终击败侯景，赏陈元康金50斤。王思政进入郢城，诸将攻打不能攻克，陈元康向世宗进计说，您辅佐朝政，未有特殊功勋，虽击败侯景，本非外贼，如今郢城将陷，望您乘势取之，足以取威定业。世宗令陈元康乘一马观察，回复说必定能攻克。世宗于是亲征到达后攻克，赏陈元康金100锭。当初魏朝授世宗相国、齐王，世宗屡次辞让不受，于是召集诸将及陈元康等秘密商议，诸将都劝世宗恭敬接受朝命，陈元康认为不可，又对魏收说，看众人之言，专享勿亡，我先前以其秉王接受朝命，设置官僚，元康或许能得黄门郎，但时势未可。崔仙因此离间，举荐陆元圭为大行台郎，想分陈元康之权。陈元康贪图财货，世宗内心渐渐嫌恶他，陈元康也很自惧，又想用他为中书令，以闲职安置，是为施行。正值世宗将授位禅让，陈元康与杨英、崔继书都在世宗座前，准备大规模升迁朝事，共同品评。世宗家奴兰顾城原先掌管厨房膳食，很受宠溺。先前世宗杖责他数十下，他性情暴躁，又以杖就恩，于是非常愤恨，与其同伙阿改图谋杀害世宗。阿改当时侍奉贤祖，常执刀随从，说若听到东斋叫声，就用刀加害贤祖。当天正值魏帝出立东宫，群官上表庆贺。事毕，贤祖出东指车门，前往他处，未回而祸乱发生。兰固城因进献食物，把刀放在盘子下，杀害世宗。陈元康用身体掩护，被刺重伤，到夜里去世，时年43岁。杨英狼狈逃出，崔继书逃匿厕所，库直河西射勒抵挡贼人而死。当时密不发丧，所以把陈元康并于宫中，拖延出使南境，须受中书令。次年下诏说，元康见识超越先哲，才能极尽时因，千仞莫能窥测，万顷难以度量，总揽荣政，遍及王道，草创少林之谋，辅佐河阳之会，运筹定策，尽力尽心，尽忠补过，王家殉国，扫平逃寇，扩清荆楚，申伯众山府在新州，张子房在盛汉，旷世同归，一年共美。大业未成，山崩猝急， 道伤深切，宜重盛典。赠使之节，都督既定营因仓五州诸军事，骠骑大将军、司空公、冀州刺史，追封武义县一千户，旧封并如故，谥号文牧。赐物1200段。大红炉兼丧事，兄礼所需，随由公给。陈元康母亲李氏，元康去世后哀伤感动发病而死，追赠广宗郡君，谥号真昭。陈元康子善藏，温雅有见别立。武平末年，贾谊同三司，己是黄门侍郎。隋开皇年间，任尚书礼部侍郎。大业初年，在彭城郡暂置任上去世。陈元康弟陈慎，官至大鸿胪。次弟季渠，任巨鹿太守，转任冀州别驾。平秦王归燕反叛，季渠守节不从，因此遇害。追赠魏卫卿、赵州刺史。杜弼，字辅玄，是中山曲阳人，小字辅国。自述说，本是京兆杜陵人，九世祖杜傲尽散其常事，因出使滞留赵地，于是在此定居。祖父杜彦衡任淮南太守，父亲杜慈度任繁之令。杜弼幼年聪明，家贫无书，12岁时寄居郡学授业，讲授之余，老师常感到惊异。同郡真琛任定州长史，选拔考试诸生，见到杜弼策问，一理解说明白，应答如想，大为真琛惊叹。其子真宽与杜弼为友。周牧人成王元成听说后，召见问询，深深赞叹赏识，称许有王佐之才。元成、真琛回洛阳，在朝廷称誉他，丞相高阳王等多人纷纷招揽任命。延昌年间，凭借军功起家，授任广武将军、衡州征虏府卧槽参军，掌管文书。杜弼长于文笔，常被同辈推重。孝昌初年，授任太学博士，兼任广阳王骠骑府法曹行参军、行台杜之郎中。回京后，授任光州曲城令，为政清静，力求仁恕，诉讼止息，远近称颂。当时天下多难，盗贼充斥，征召兵役，途中多有逃亡反叛，朝廷以此为患，于是命令兵士所带军械沿途分别用车装载，又令县令亲自送到军中。当时光州发兵，杜弼送所部到达北海郡，周兵一时全部逃散，只有杜弼所送的不动，其他境内叛兵都来攻劫，想与他们同去。杜弼率领所领清兵格斗，始终无人肯从，于是得以一起到达军中。军司崔忠将情况上报，他得人心如此。普泰年间，历曹下访首令中特别优异者，杜弼以代还。东莱太守王兴以杜弼应访。杜弼父亲在乡里被贼寇杀害，杜弼行丧6年。以长调授任御史，加授前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兼任内政司。台中弹奏都是杜弼所作。朱御史出使所上文部，委托杜弼复核，然后施行。升任中军将军、北豫州骠骑大将军府司马。魏夫人宜同窦太总兵西伐，诏令杜弼为窦太监军。到窦太失利自杀，杜弼与其随从6人逃回。陕州刺史刘贵所送晋阳。高祖则问他说，窦忠为此行，我先前都有部署，却违抗我言，自取败亡，你为何不见证一举？杜弼回答说，刀笔小生只有文墨薄技，便宜之事议论所不及。高祖更加愤怒，依赖房谟劝谏而豁免，降任下冠镇司马。元相初年，高祖征召杜弼担任大丞相府法曹行参军，代理记事事务，转任大行台郎中，不久加授镇南将军。高祖又引荐杜弼掌管机密，很受信任和厚待，有时匆忙来不及书写教令，就直接交给空白纸张让他宣读。杜弼曾趁间隙私下劝高祖接受魏帝禅让，高祖举起杖来打他，把他赶走。相府法曹兴子言咨询事务，说须取署，子言把署读成数。高祖大怒说，小人竟然不知道避讳人家的佳慧，在他面前用杖打他。杜弼进言说，礼规定2个字的名字不避讳单字，孔子说止就不说在，说在就不说止。子言的罪过按理或许可以宽恕。高祖骂他说，眼看别人发怒，你还引用经书礼，喝令把他赶出去。 杜弼走了十多步，高祖又把他叫回来，辛子言也蒙受释放宽恕。世子在京城听说这事，对杨英说，大王身边幸亏有这个人正直，或许天下人都能蒙受他的利益，哪里只是我们一家呢。杜弼认为文武官员在位很少有廉洁的，向高祖进言。高祖说，杜弼过来，我告诉你，天下浑浊混乱，习俗已久，现在都将家属大多在关西，黑塔经常招引诱惑，人心去留未定。江东又有一个乌尔老翁萧衍，专门从事衣冠礼乐，中原士大夫望向他，认为他是正统所在。我如果急于制定法律，不宽恕饶恕，恐怕都将全都投奔黑塔，世子全都投奔萧衍，那么人物流散，凭什么来治理国家？你应该稍等，我不会忘记这事。等到将有杀院之战，杜弼又请求先除掉内贼，再讨伐外寇。高祖问内贼是谁，杜弼说，那些掠夺万民的勋贵都是。高祖不回答，于是命令军人都张开弓搭上箭，举起刀按住朔来夹道，让杜弼从中跑过，说一定不会受伤。杜弼战栗汗流。高祖然后告诉他说，箭虽然瞄准却不射，刀虽然举起却不砍，朔虽然按住却不刺，你尚且丧魂落魄。诸位勋贵亲身触犯锋刃，白死一生，纵然他们贪婪卑鄙，但所获取的地方很大，不能同寻常标准相提并论。杜弼当时非常恐惧，于是磕头谢罪说，愚笨痴傻，没有智慧，不识最高道理，如今承蒙开导，才见到圣明通达之心。后来跟随高祖在邙山打败西魏，高祖命写录簿，杜弼亲手在卷上书写，不曾打草稿。因公赐爵定阳县南十邑200户，加授通直散骑常侍、中军将军，奉命到朝廷。魏帝在九龙殿接见他，说朕开始读庄子就遇到秦的名字，一定是体悟到得到真谛，玄妙同于其物，听说亲精于学问，姑且有所询问，经中佛性法性是一个还是不同？杜弼回答说，佛性法性只是一个道理。诏书又问，佛性既然不是法性，怎么能是一个？回答说，性无所不在，所以不说有两个。诏书又问，解说的人都说法性宽佛性窄，宽窄既然不同，不是两个又是什么？杜弼又回答说，在宽处就成宽，在窄处就成窄，如果论性的本体，不是宽也不是窄。诏书问，既然说成宽成窄，怎么能不是宽不是窄？如果一定是窄，也不能成宽。回答说，因为不是宽窄，所以能成宽窄，宽窄所成虽然不同，能成的本体始终是一个。皇上高兴说好，于是带他进入经书库，赐给帝持经一部，帛100匹。平阳公高焉任滨州刺史，高祖又命杜弼兼任滨州骠骑府长史。杜弼生性喜好明理，探索玄宗，身在军旅，也带着经书从艺。注释老子《道德经》2卷上表说，臣听说乘风整理箭绳，在高云中追逐飞翼的鸟语。凌波下令钓鱼，在大壑中引出陈林。如果得其道，做其事就精功，载物已然如此，道理也一样。私下认为，道德二经阐明深幽至极，意指明和动静作用周遍繁盛。论行为则清静柔弱，说话计则成功致滞，实在是众流的江海，是群艺的根本。陈年少阅览经书，特别读好，虽然从义军府，却不舍弃游戏，钻研品味已久，文采如有所见，比之前人注释略微认为不同于旧说，勤发于中而彰显于外，轻率的用管窥测，于是成为穿凿，无取于游刃，有愧于运经，不足以破秋毫之论，何以解连环之结？本打算止于门内，传授给同盟，同时尽以功于彼之人，私下备忘遗漏，不料孤舍凝神，汾阳刘肇大概高者听碑，进言再查。春末奉旨，承蒙垂师诱导，现在所著老子仅冒昧封城，并续如别。诏书答复说，李君游神于深远，独观于恍惚，玄同造化，宗及群友，从中到外，周殷可以裁成，从己及物运行可以资用，龙家宁国亦属此文。清才思优洽，夜上通远，西栖如门，驰骋玄寺， 既开启专家之学，且畅达士老之言。门户张开，途径通达，理事艰深，能用巨表比贤所未悟，遗老所未闻，指极精微，言穷深妙。朕有位于二经，厌倦就说历览新著，所得已多，加上之来实在不止一端，以敕令杀青鞭策，藏于严阁，又上一本给高祖，一本给世宗。武定年间，升任卫尉卿，侍奉梁派真阳侯萧明等入侵彭城，大都督高岳、邢台慕容绍宗率诸军讨伐，诏命杜弼为军司，代理行台左右。临出发，世宗赐给胡马一匹，对杜弼说：“这是马厩中第二匹马，我常常自己骑乘，如今即将远别，姑且作为赠礼。”又令他陈述政务的要领，可谓间接的记录一两条。杜弼请求口陈说：“天下大事，莫过于赏罚两端，赏一人使天下人喜，罚一人使天下人服，只要这两件事得重，自然尽美。”世宗非常高兴说：“言语虽然不多，语理却很重要。”握手而别。在寒山击败萧明，又令与领军潘乐攻下梁同州，仍然与高岳等安抚军队，体恤百姓，全境都依赖他。六年四月八日，魏帝在显阳殿召集名僧讲说佛理，杜弼与吏部尚书杨英、中书令邢绍、秘书监魏收等一起侍奉法言。帝命杜弼登上狮子座，当众敷衍。昭玄都僧达及僧道顺都是资灵英才，问难尖锐，往复数十番，没有人能使他屈服。帝说：“这位贤人如果生在孔门，那会怎么样呢？”关中派仪同王思政占据颍州，太尉高岳等攻打他。杜弼代理颍州事务，兼摄行台左丞。当时大军在境，调运耗费很多，杜弼均衡劳役，公私兼顾，大为州民所称道。颍州平定后，世宗说：“轻视着论说王思政为什么被擒。”杜弼说：“王思政不察逆顺之理，不识大小之行，不度强弱之事，有这三条弊障，应该被俘。”世宗说：“古有逆取顺守，大无困于小越，若焉能破强齐？清的三条义理，凭什么自立？”杜弼说：“王如果顺而不大，大而不强，强而不顺，在义上或许偏颇，如圣旨所说。如今既然兼备众圣，我的话可以成立。”世宗说：“凡想持论，应该有确定主旨，怎能广包众理，想以多端自固？”杜弼说：“大王威德，世间众美，义薄所以言薄，不是意外失言。”世宗说：“如果这样，为什么一年攻不下，我来就攻克？”杜弼说：“这大概是天意，想显示大王之功。”贤祖引荐杜弼为监长史，加授卫将军，转任中书令，仍然兼任长史。晋爵定阳县侯，增加十邑，连同以前共五百户。杜弼志在匡正辅佐，知道的事没有不去做的。贤祖将要接受魏禅让，从晋阳到平成都，命杜弼与司空司马子如乘一马先行入京，观察人情。即位之后，敕命左右相入百阁。因参与定策之功，升任骠骑将军、卫尉卿，另封为长安县伯。曾与邢绍随从东山，共同论说明理。邢绍认为人死还生，恐怕是画蛇添足。杜弼回答说：“大概是说人死归于无，并非有能生的力量。然而物未生时，本来也是无，无而能有，不以为宜。因前生后，为什么独独奇怪？”邢绍说：“圣人设教，本为劝讲，所以用将来使人畏惧，按理希望各遂其性。”杜弼说：“圣人何得天地，其性四时，言则为经，行则为法，而说用虚假事物，用诡诈劝民，将同于愚妇之书，有益于凿营之告，怎能使得北辰降光，龙宫运毒？就如所论，福果可以融铸性灵，弘讲封教，为义之大，莫及于此。这既是真教，为什么说不是真实？”邢绍说：“死的意思就是死，精神尽了。”杜弼说：“这里所说的死，如射箭尽，手中尽也。小雅说无草不死，月令又说迷草死，动植虽然不同，也是这一类。无情之草尚且能还生，寒灵之物何妨再生？如果认为草死还有重载，那么人死也有时。十种看不见，就认为没有。 神在行中，也不是自己能看到，黎珠之名不能见。虽然孟轲观谋，贤于可察，钟声听去，山水成状。这是神之功用，岂是神之本质？如同玉帛不是里，钟鼓不是乐，以此推之，意就可以见到了。邢少说，季札说无不知，也说是散尽，如果再聚而为物，就不能说无不知了。杜弼说，骨肉下归于土，魂气则无不知，这是行坠魂游，去而不尽，如鸟出巢，如蛇出穴。因为其上有，所以无所不知，如果让它无，又将到哪里去呢？严陵有察微之时，知道它不随行，仲尼发洗礼之叹，赞美它与行别。如果许以阔然，那么人人都成了祭子，不认为高论，坚持这是无。邢少说，神在人中，如同光在烛中，烛尽则光穷，人死则神灭。杜弼说，旧学前儒常讲这话，群疑众惑都由此起。大概辨析的人不精，思考的人不深。我私下有未见，可以核验。烛因至生光，至大光也大。人则神不系于形，形小神不小。所以仲尼之志必不短于长笛。孟德之雄乃远期于崔琰。神对于形，如同君有国。国实在是君所统，君不是国所生。不与同生，谁说俱灭？邢少说，舍弃此王笔，生生恒在。周公孔子自应同于庄周之古否，和桑户之寻歌。杜弼说，共吟而息，尚有将别之悲。穷者以游，亦与中途之叹。何况说连体同气，化为异物，称情之福，何害于圣？邢少说，阴化为鸠，鼠变为耳，黄母为鳖，都是生之类。类化而相生，如同光离开此烛，又点燃彼烛。杜弼说，因为化为鸠，鸠则非有，鼠即二有，何可两立？光离开此烛，能点燃彼烛，神离开此形，也寄托彼形，又有什么疑惑呢？邢少说，想使土化为人，木生眼鼻，造化神明，不应如此。杜弼说，腐草为萤，老木为蝎，造化不能，谁使其然呢？后来令给邢少写信说，谏言明理，应该出自典证，而为恐背事，独为君子。如果不失圣，物各有心，马首欲东，谁能驾驭？何取于世中，何贵于易德？意蕴虽高，管见未遇。前后往复再三，邢少理屈而止，文字多不记载。又以本职代理郑州事务，尚未出发，被家客告发谋反，被捕入狱，经查无实据，很久才被宽恕，从此不再朝见。又因次子廷尉监督台卿审理案件拖延，与四官一同被郎中封禁者起诉。事情上报后，险祖发怒，于是将杜弼流放到临海镇。当时楚州人东方白俄谋反，南北响应，临海镇被贼帅张绰、潘天和等人攻打，杜弼率领鼓励城中百姓，最终保全了城池。险祖嘉奖他，命他代理海州事务，正是他所流放的州。在州中上奏开通林道以及韩信就道，又在州东沿海筑起长堤，外御咸潮，内引淡水，诏令全部依从施行。调任徐州刺史，尚未赴任，又任命为胶州刺史。杜弼为人儒雅宽容，尤其精通史职，在任清廉，受到官吏百姓爱戴，喜好玄理，年老后更加深言。又注释庄子会诗篇意上下系，名为心注意愿，一并流传于世。杜弼性情至直，从前在霸府时多有匡正，到贤祖任丞相时，位居同僚之首，最初听到禅让的议论，仍有谏言。贤祖曾问杜弼，治国应当用何人？回答说，鲜卑人是驾驭车马的宾客，必须任用中原人。贤祖认为这话是在讥讽自己。高德正居要职，杜弼不能屈居其下，于是在众人面前当面指责说，黄门在皇帝左右，为何听到善事不精，只喜欢削减压抑。高德正深为怨恨，多次进言其短处。又令主书杜永贞秘密起奏杜弼在长史任时受人请托，大肆操办婚嫁。贤祖内心怀恨，杜弼依仗旧情，仍然因公事陈请。 天宝十年下，贤祖因饮酒积累其过失，于是派人到州中斩杀杜弼，时年69岁。不久后悔，派一马追赶不及。长子杜蕤、第四子杜光远流放临海镇，次子杜台清已先流放东豫州。前明初年一并得以返回邺城。天统五年，追赠杜弼使持节、杨颖二州军事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、扬州刺史，谥号文素。杜蕤、杜台清都有学业，杜台清文笔尤其精工，被当时称道。杜蕤字子美，武平年间任大理少卿，兼散骑常侍，出使陈朝政事，末年任吏部郎中。隋朝开皇年间卒于开州刺史任上。杜台清字少山，历任中书侍郎、黄门侍郎，兼大著作、修国史。武平末年任国子祭酒，领尚书左丞。周武帝平定北齐，命尚书左仆射杨修之以下知名朝士18人随驾入关，杜蕤兄弟都不在此列。杜台清后来虽被征召，因耳聋病被放归。隋朝开皇年间征为著作郎，一年多后因年老致仕，诏令准许，特别优待其礼遇，终身给俸禄，不久去世。使臣曰：孙谦随侍左右，身处文墨之地，入墓时间不长，情谊已深，及至仓促丧命。高祖如同折断右臂，虽战其未收，爱惜才子，不然如何成就霸王之业？太史公说，并非死难，而是处死难，有的重于泰山，有的轻于鸿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元康凭借智能才干投身霸朝，运筹帷幄，所受寄托重要，及至危难不苟且偷生，忘身殉义，可谓得其所哉。杨英自称一行奇才，冠绝同类，是逆之计，屈臂躲藏，这并非处死难，死也是难的。贤祖年少时藏器于身，未被朝臣所知，到北宫之南，因年岁资历被推重，所以寿终之意当时未被认可。杜弼见识学问明晰，发言正直，禅代之际首先提出不同意见，帝王怒气未息，最终遭受显露。直言太多，怎能不如此呢？赞曰：燕举奔走效力，才高行邪？元康忠勇，舍生存义，昂昂抚旋，思及谈天，道王实惠，深眉明权。